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求主赐我们饥渴的心和充足的悟性，可以每天学习他的话语。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自幼开始，自幼开始。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四到十七节。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四到十七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耶稣爱我，我知道。
后书第三章十四到十七节，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4到17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马可福音，我们看10章45节。新约马可福音10章45节，经文说道：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马可福音10章45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马可福音10章45节，请我们再背诵一次。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马可福音10章45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自幼开始。去年夏天，我们教会邀请嘉乐加入服侍团队。这位年轻人向众人分享自己在哥斯大黎加的成长过程，因为他的家人在这个中美洲国家服侍主。他谈到提摩太后书3章14到17节，回想他自己孩提时期即开始学习圣经，他父母也教导他关于圣经的真理，使他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他意识到自己成为传道人的训练在童年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后来教会会众有机会透过一次视讯通话与他在哥斯大黎加的家人见面。当时加勒的父亲用马可福音10章45节耶稣描述自己的一段话来勉励他的儿子。他说：加勒，请记住你的家训，我们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这让我们清楚明白这位年轻人为何在信心上能如此成熟。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孩子是珍贵的至宝，良好的基础帮助他们成为成熟的基督徒，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因着神的帮助，我们可以将信心的棒子交给下一代，能与基督耶稣同为仆人服侍他人，这是何等的福分。尽早教导孩童热爱敬畏上帝，要以圣经为灯，照亮生命前程。孩童是神的珍贵宝石，要助他们为基督发光。
上帝信实的爱是您可以全心依靠的。
神的话语在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说：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灵命日粮陪您一同见证上帝的信实。
今天我们思想自幼开始这个题目。根据2004年一份巴拿调查报告显示，85%的基督徒是在14岁以前信主的。换句话说，很多基督徒在幼年的时候，信心的种子就已经在他里边生根发芽了。一个人在幼年时候信主是相对容易的，所以我们不要轻看儿童主日学的工作，特别是儿童布道的工作。现在的小孩比较早熟，9岁可能可以把他当作青少年看。不要看他们年纪幼小，他们已经开始思想很多问题了。在这段时间，他们正在建立人生的根基，他正在决定人生的方向，他们的心是那样单纯，是那样清洁。在这个时期，他的生命有着极大的可塑性。一个人在他幼年时期所接受的教训和见闻永远难以抹去。所以俗话说，3岁看大，5岁看老，也有说3岁看80，7岁看终生。孩子基本的人格在小时候就定下了。大布道家宣信博士曾说， 一个人最初五年的生活就足以决定他一生的实质。天主教耶稣会创立人罗耀拉有这么一句名言，他说，只要把一个孩子的前七年交给我，以后他在谁的手中我都不在乎了。他有这样的把握，可见儿童教育的重要。每个最可爱的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每个最不可爱最坏的人也都曾经是个孩子。当一个孩子跟神建立关系，深深明白神的爱，又深深爱拯救他的主，他甘心约束自己，自己要求自己，自己督促自己，你把他摆在什么地方都不用担心。弟兄姐妹，我们愿意让这一代的孩子在敬虔基督徒手里好好被训练，好好被塑造，还是随着社会的大染缸慢慢变坏呢？相当程度在于我们对儿童的关注，我们有没有积极地帮助孩子走向基督，亲近耶稣呢？是否常常用经上的话勉励我们的孩子？今天我们很容易忽略在我们身边的孩子，但主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耶稣乐意做孩子的朋友，爱他们。我们也当与主同心，了解孩子，陪伴他们，教育他们，辅导他们，不要常常用言语羞辱孩子，而是鼓励他们明白神的话语，做出更好的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带领盟军的最高统帅美国艾森豪将军，过去并不善于与人相处，小时候呢，经常在学校里和同学拳脚相向，跟人打架。所幸他慈爱的母亲经常用圣经上的话来教导他。有一次，艾森豪又因为大发脾气把手弄伤了，他母亲一面为他包扎，一面就引用箴言16:32的话教导他，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艾森豪听了母亲的话，就开始学会忍耐，学会分辨，原来许多事情不需要发脾气，不需要用怒气去处理。与其给孩童许多批评和责难，不如用好榜样说服他。所谓身教重于言教，万般道理不如亲身示范。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曾说，父亲的德性是留给儿子最好的遗产。箴言20:7，所罗门说，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儿女们容易信主，因为孩子在父母的生活中看到信仰的实践，因着他们的好榜样，孩子们的心容易向主敞开。成功的教育是用生命影响生命。亚伯拉罕对神的顺从，就成为往后以撒对亚伯拉罕的顺从的榜样。美国知名的篮球教练约翰伍登，他要求自己凡事要给后辈做榜样。在他所写的书里边提到，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开始抽烟，在篮球赛季期间我都会戒烟，我会在10月份的生日停止抽烟，然后在球季结束之后再开始。我从未在球队的孩子面前抽烟，但最后我终于完全戒烟，理由之一就是要树立更好的榜样。我已经悔悟，不能够容忍自己要求球员不要做自己正在做的事。他说，带领别人的人最有力的支持者就是自己的榜样。以下的说法是很虚伪的，依照我所说的去做，但是不要按我所做的去行。我不要命令我的球员去实践那些连我自己都不愿意在生活中身体力行的事，戒烟正是一个例子。他说，以虚伪作为基础的领导会削弱尊敬，而一旦别人不尊重你，他就不愿意服从你的领导。我的一位球员曾经大大的赞赏我说，教练，您真是言行一致。弟兄姐妹，榜样就是照着我对你所做的去做。 求主赐下属灵的智慧给每一位为人父母的弟兄姐妹，靠着主所赐的能力带领孩子们信主，让孩子们自幼就敬畏神，懂得倚靠神。不要说啊，信仰是他自己的事，等他长大以后呢，让他自己做决定吧。不，旧约申命记第六章六到七节，神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作者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摩西从小有这样非凡的心智，这是他母亲在他成长过程中不断建立他的信心，让他长大以后毫不留恋埃及的荣华富贵，而看重神的奖赏。当保罗思念提摩太的时候，他写信给提摩太，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保罗说，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提摩太的信心是无伪之信。撒母耳小时候就学会聆听神的话，他母亲哈拿一定经常叮咛他。在一个特别的晚上，撒母耳初次得到耶和华的默示，神喜悦撒母耳，因为他存着敬畏受教的心。撒母耳记上三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经文记载，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撒母耳知道神喜悦人听从他的话，胜过喜悦燔祭和平安祭。美国泡菜大王海因兹，他母亲从小就教导他，职业是神圣的。母亲对他叮咛说，孩子啊，你要在做生意的时候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你的生意才能够帮助人。海因斯的母亲虽然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乡下农妇，但却给他带来非凡的影响。结果海因斯他坚持自己卖的东西品质是最好的，因为圣经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的经文常常在他心里提醒他，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这个非凡的信念，使得他的生意做得非常成功。在市场销售上，海因兹说，商业应该是一种互惠的行为，因此保护顾客是我们卖方的责任。当时美国的市场是货寄出门，概不退换。海因兹认为，消费者经常弄不清楚买的东西，买回家的时候有时候发现不是自己要的，又不能够退，这是不合理的。所以他开始推出售出货品保证退换这个政策，顾客买了不满意可以随时拿来退换。这种以保护消费者为出发点的销售行为改变了日后整个美国市场的生态。而海因兹对消费者关心还不止于此，他还进一步推出食品的成分应该清清楚楚标示在包装瓶罐的外边，而且政府有权抽查食品成分是否符合外边的标示。这个做法当下引起很多大公司的强烈反对，因为当时很多商人卖东西呢，内容是鱼目混珠，一旦要清楚标示就会影响销售，很多不孝业者生意就做不下去了。但是海因兹他率先去做，结果美国在1906年就立法通过食品、药品以及肉类的检验法，成为人类历史上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第一个法案，这是基督徒推出的。海因兹说，这是我虔诚的母亲留给我的遗产，她是一位蛮有信心的伟大女人，我愿意以她为荣。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说，就是在我母亲的膝上 我们获得我们人生最高尚、最真诚和最远大的理想。弟兄姐妹，不要忽略你的孩子，要用神的话语教导他，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而且神可能从年幼就护照你的孩子。19世纪的苏格兰在一次海外宣教大会上，圣灵大大动工，很多人听了讲员的呼吁，深受感动，献上他们身上的钱财作为海外宣教的费用。当受奉献的盘子传到一个小男孩面前，这个小男孩他拿不出什么钱来，因为他还很小。他请执事把收奉献的盘子摆在地上，执事觉得莫名其妙，不知道这个小孩要做什么，就把这个盘子放在地上。只见小男孩他当下站在盘子上，他说：主啊，我愿意献上我自己。这个小男孩是谁？就是后来在印度宣教大有果效的英国宣教士亚历山大·杜夫。他是苏格兰教会所差派的第一位海外宣教士，从小他知道神呼召他，他有心到海外去宣教。他没有钱，可是他把自己整个人站在奉献盘上，他说：主啊，我愿意献上我自己。以后苏格兰有另外一位宣教士，名叫罗伯·莫法特。罗伯·莫法特是很有名的宣教士，有一次因为天气不太好，来参加聚会的人很少，虽然他看人来的很少，心里有点气馁，有点挫折，但是他还是继续讲道。他没有注意到旁边有个小男孩就坐在那儿很仔细的听。莫法特他没讲完，这个小男孩就已经决定将来要成为一位宣教士。这个小男孩是谁呢？他的名字叫大卫·李文斯顿。长大之后，大卫·李文斯顿成为去非洲传道的非常重要的宣教士。诗篇144篇12节，诗人说：我们的儿子从幼年好像树栽子长大，我们的女儿如同垫脚石，是按建工的样式凿成的。弟兄姐妹，趁着孩子可以塑造的时候，用神的话语教导他们。但愿我们的子女从年幼就认识神，就经历神的保守，经历神的慈爱，巴不得他们从年幼就立定心志，愿意为主发光，愿意一生爱主，愿意献上自己做圣灵的殿，做圣洁的灵工，用神的道建立自己的品格，一生荣耀神。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
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神父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我们的子孙显明。求主帮助我们看重这个时代的儿童。主啊，我们若赚得全世界，失去自己的孩子有什么益处呢？巴不得我们的儿女从幼年好像树栽子长大，顺服你，一生走在你所喜悦的道路中。愿我们的子女都在你的话语上能够建造自己的生命，愿你在他们身上得着一切的荣耀。我们的儿女若有迷失真道的，求主使他们回转。若是做父母的缺少纠正子女的勇气和抚育培养的智慧，更求主加添力量。你说行为纯正的义人，他们的子孙是有福的，给我们做榜样的心智。愿主施恩，愿主赐福。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有信心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Thank you.